中国当局正在拟定专门立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习思想为指导，把爱国、爱党、爱社会结合起来。法案还提出要加强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爱国主义教育法，试图用红色资源控制人民的思想，更强化了习近平的独裁者的形象。那中共在这个时候拟定爱国主义教育法有何用意？爱国主义教育延伸到海外发出什么信号？用立法来洗脑，中共意识形态危机感为何日益加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爱国主义教育草案呢，在6月26号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声称草案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突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同时要利用红色资源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草案对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重要节日，通过升国旗、唱国歌等等这些做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恒河先生，你如何解读中共在这个时候拟定这样的教育法呢？
他倒不是这个时候啊，他现在因为习近平二十大，在任以后呢，他需要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铺开，然后呢就纳入他，因为他这个三个任期是不一样的哈。第一个任期呢，主要是在组织结构上清算他的对手；第二个任期呢，实际上是要巩固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就是，但是呢，他碰到了个疫情，所以第三个任期开始的话呢，他准备要在洗脑方面呢，要花很大的功夫，就是说是一个长远之计，就是相对来说哈，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因为他如果要站住脚的话呢，他需要有一系列的这种宣传和一系列的这个，所谓思想武器啊，来给他，建立一个，所谓习近平思想的这个体系嘛。这个体系当然就包括了宣传啊、教育啊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完成他第三个任期的一个比较稍微长远一点的规划，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提出来。但这个提出来，当然他会有很多问题了。
那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草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共日益加深的这个意识形态危机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日益的加深？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啊，一个中国的一直以爱国主义啊，这个教育啊，把爱国主义教育啊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也好。还是邓小平主政的时代呀，乃至后来江泽民呢，胡温时期都一致呢突出或者是特别强调爱国主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呢在全民呢中树立所谓的爱国主义意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的官方呢，他刻意的淡化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淡化了这个意识形态，因为这个时候呢，它主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不再把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挂帅呀，放在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习近平呢，主政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他势头想把中国这艘大船呐，拉回到毛的时代，或者是呢，尽量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啊，向朝鲜看齐。这是一个呢，已经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已经呢，这是一个，一个趋势。至于能不能呢，把中国这艘大船能够完全的拉回到毛泽东的时代，或者是呢，成为一个朝鲜化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是这么一个政体的话，我觉得呢，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博弈的。在这个博弈中，主要是呢，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经呢，慢慢的淡化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甚至很多人呢、根本呢不去看他每一天的7点的这个新闻联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他必须呢要强化这个爱国主义这样教育，因为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多的它是爱党的教育， 不是爱国的教育。他因为党国在这样的中共这样一个体系下，党国他是不分的，他不好为公开的阐明要去爱党，但是他把爱国的这个里面成分里面呢，掺入了爱党的这样的因素。更多的呢，爱党的领袖，我觉得呢，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他会强调或者是突出爱党，爱这个现在的执政的领袖这么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掺杂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呢，他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像刚才洪活先生所讲的，过去的十年，习近平的一致，他是在清除他的政敌，巩固他的地位，栽培他的人才人马，所以呢，这个过去十年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十年，我们讲的第三个任期，第三个五年任期，这才是他真正的个人的执政风格的完全的形成的开始。因为过去十年呢，他总会有不同的形成不同的派系对他的制约，尽管呢他能够起到了这个一言九鼎的这个作用，但是在很多的系统并不是完全的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或者是按照他的思想在执行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他要完全的让全民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完全的服从他的指挥，听从他的领导，学习他的思想，统一他的思想，要形成这么一种趋势。对。
我们有网友发表意见，对这种中共的深重的这个意识形态危机感哈，一部分的原因呢，说是来自这个经济的衰退啊。那这位网友他叫答案，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中共宣传自身有全世界最高的民意支持度，以爱国主义教育法将洗脑制度化，说明以前的洗脑是失败的。直属围压事件、胡鑫宇和铁链女事件都可以看出，人民完全不信任中共，中共的危机感源于失去经济发展这个统治的理由。还有一位网名叫 GAM， 他说把民生搞好，人人爱国，否则反之。恒河先生您怎么看？
这爱国主义教育呢，其实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他首先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共产，所以工人阶级是无祖国的。宣传爱国主义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相反的，这点可能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了哈。说明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了，才需要用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来维持他的统治。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为什么意识形态淡化了呢？实际上这个意识形态呢，就是它，就是中共统治它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性基础。那么在没有民意基础，就是没有选票的情况下呢，怎么体现出来？毛泽东呢，其实是用了一个继续革命，就是说我还在革命当中，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革命本身是有合法性的，就是不管什么理由的革命，改朝换代就是这个。革命本身是有合法性的，那么你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呢？继续革命，所以继续革命是他保持他合法的一个方式。那后来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用经济发展来取代他的合法性。现在不是说他要回到，就是他要转变中国的这个方向，回到意识形态当中去，而是说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就是它本身经济改革嘛，就是因为它是跛脚改革、跛足改革。所谓跛足改革，就是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一来的话呢，这个改革一定会失败。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现在在重蹈这个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他没有办法了，才回到意识形态当中去的。所以这就导致了这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个呢是马列主义空心化，他不能够把马列主义进行教育，因为马列主义一教育的话，一个具体教育的话，人们从比较大的局面来看的话，就发现中共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教育碎片化，他不能系统的教你东西，他只能从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爱国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碎片，这个碎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思想体系了，所以习近平思想是没有思想的，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有什么思想，习近平自己也不知道，他就是各种讲话把它拼起来，你要去读一定是矛盾的， 所以爱国主义呢，相对来说是自我矛盾比较少的一部分。当然，你不能跟马列主义比，不能跟共产主义比，一比又是矛盾的。所以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现在是属于一种，彻底自相矛盾、彻底崩溃的状态。
嗯，
这才会现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这是对共产党来说的话，对于一个必须用意识形态来统一全民思想的一个共产党来说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失败。
嗯，对，我们也有网友非常赞同恒河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们来看这位网友叫无所畏惧，他说，习共这是要强迫人民去爱他，不爱都是犯罪。看中共所谓法律的王法定的多随意，多随意简直是强盗逻辑。只要中共出台一个法，就说明人民在这方面不买中共的账，中共就要强制。习近平可算是有了权力，就会强制民众。他除了有权任性强迫人民，什么都不会。另外一位网友陈陈陈，他说，爱国都靠立法才能维持，说明没有人爱国了。国是什么？国是人民才对。中共宣传的爱国主义本质上其实是爱党主义，没有人拥护他们了，他们感受到了危机了。可他们不懂如何治理国家来赢得民心，只能通过洗脑教育，这多像一个邪教组织啊。蔡盛坤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认知啊，我是认同的。因为中共现在呢统治了几十年之后，面对着重大的我们讲的这种信任危机，或者是信仰危机。你过去毛泽东时代呢，那一代呢，他打下了江山，他以革命这个自居，更重要的呢，他是不断的在发动阶级斗争，他把人呢分成了不同的这样的阶级，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凝聚这个所谓的民心。或者是呢，来这个更好的巩固权力，但是呢，经过几十年呢，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现在再回头来看，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的使人们呢更加的信任中共这样的一个政党，或者是呢，更加的这个愿意呢服从这样的一个政党，因为呢，只有放权，只有当权力放开之后。经济呢才有活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经济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一种衰退的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在疫情三年之后，人们看到呢整个经济活动处于了一种这个往下呢走的这么一种趋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习呢又通过修宪的方式呢取得了连任，连任之后他必须呢要继续的巩固权力。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呢，他会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这种挑战。这种挑战呢，特别是呢这种不信任感，这个对他的一种挑战呢，这是一种无形的，而且呢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杀伤力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这种要把危机感驱除，他就是必须呢要通过这种洗脑的方式，爱国主义教育啊，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他能够到目前为止。他能够拿得出来的这么一个题材，因为呢，你通过别的方式，他们都已经尝试过，比方过去呢，在海外推行孔子学院，是不是弘扬孔子的那套学说，那现在看来呢，这套东西呢是行不通的，整个中国社会呢也不可能呢接受这一套东西，也不可能呢再次的再提所谓的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的这种理想化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推出爱国主义教育，正好暗合他现在呢，把里面的灌输更多的内容。我们看到呢，他特别强调一个红色资源或者是红色基地的这样一种教育。所谓的红色资源，那不就是这个共产党打天下的这么一个过程吗？是不是？那就是更多的他是宣传爱党，但是呢，现在党实际上是已经是一个虚化的东西了。我一直认为呢，谁控制了这个党，他就是强迫人民呢来更多的来爱他，爱他这个个人，来服从他这个个人。现在习呢通过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全民呢形成一个爱党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这么一种风气。爱党的这个趋势呢，更多的是爱他个人， 爱他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标明为英明领袖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角色。
嗯，
对，
嗯，那现在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就是说你爱党爱习近平是由法律来规定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臧维铁，他在2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是这个是要在青少年中建立说，爱国就绝对不可以反对共产党，绝对不可以反对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是否是以后批评共产党就是不爱国这样的一个罪名，现在已经奠定了法律的依据呢？
法律依据不依据，我觉得倒不是主要的，因为中共现在的法律体系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呢，就是说大部分法律呢都是属于那种规定不很严格的，也就是说，就是很多法律都是口袋罪。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要打击异己的话呢，这些口袋罪就足够了，你总能找出来的，而且你随便找一个，即使是对不上的话，把你套上去了以后，打击异议人士不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法律上的一个依据，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这么重要。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真的是就是从孩子抓起，从各个学校抓起，就是培养对习近平个人的忠诚，因为。从理论上说哈，这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就是什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它不能具体化，所以具体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效忠，就是实际上是习近平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一个升级而已，升级版而已，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你只有效忠习近平，管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今天这个你就效忠今天这个，他明天说的是反过来的东西，你就效忠那个东西。所以说，并不是要效忠某一个思想体系，而是效忠某一个个人，不管他今天在做什么。
所以法不法都是中共或者习近平说了算。那在这个草案里面规定说，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分别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啊，引起了海外华人的担忧。那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这是不是要长臂管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延伸到海外了呢？
这个问题啊，中共实际上一致啊。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包括了对西方国家的一种渗透，这种渗透啊，实际上里面呢，包括一种文化的渗透，或者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对海外的这个侨胞也好，对这个港澳台的这个所同胞也好，基本上呢，它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直是对他们呢保持一种威慑，以至于呢，今天呢，在海外的人或者是港澳台的人。也不敢轻易的妄议这个中共，更不敢呢妄议习近平个人，因为呢只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对每一个在海外的人来说都是极大的风险。这部爱国主义教育法出台之后，我相信呢，任何一个海外的所谓的侨胞也好，或者是呢已经呢这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也好。他们再回到中国去，都会面临着这种法律的制裁，或者是的这种威慑的这种风险。这种现象呢，在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至于呢，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港澳这两个地方已经完全的内地化，所以说呢，在港澳啊，基本上也不可能呢再妄议中共这个政权。更不可能呢，这个提出呢，反对习近平的任何的口号，当然呢，台湾呢，未来呢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风险，因为呢，现在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啊，是已经呢从文化领域或者是呢从新闻领域已经呢全面的铺开，只是说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处于一种公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需要引起海外的高度关注，
好，非常感谢蔡声坤先生和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